情欲无所不在，何必少见多怪。
你今天 BDSM 的吗？
欢迎收听 BDSM 悄悄版，
新世界大门为你而开。
我是黛拉。
我是严黎。
我们将访谈各种情欲实践者，
带给你最真实的情欲生命故事。
本集内容是上一集的延续，
还没听过上集的话，请先去听过后再回来哦。
对你来说，你会需要一个主人吗？但是因为你现在跟刚刚建立的这个关系，是有办法满足你对于主人的这个需求的吗？
以现在的我来说啦，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需要要一个主人的这个角色存在，但是我仍然是需要有一个人，他对我来说是可以理解我、陪伴我，偶尔还是可以跟我进行实践上的互动的这样子的对象。所以我觉得江江他现在是就是可以满足这些。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去讨论说，有需要去说你要当我主人或什么的吗？我们想一想，好像哪里怪怪的。所以最后我们就是觉得，我们就是男女朋友，我们就是伴侣这样子。但是他还是会称我是他的狗狗啊，或是我也是他家的小朋友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我有时候也会像狗狗一样，就是在他身上蹭来蹭去，要乱舔他什么的。对，怎样啊？
他露出了一个纠结的表情。
他口水真的很多。
居然是这个点是不是？
狗就是这样。
哦，好好好。
对，但是就虽然有这些互动，然后像这样子的互动模式，或许有些人觉得像是主宠啊，或是有点 DDLG 的感觉啊，可是我们好像都没有特别要去定义，觉得这算是圈子里面的主奴关系之类的。
我发现其实你们是不是不太喜欢定义，就像你们刚开始有关系的时候，你们也并不急着用那一些定义的标签来框架你们自己。
对，因为我们一直都不希望对方被绑住，我们还是希望保有给彼此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在社交上。所以我们的习惯性，我们的思考大概就是会像那个样子，我们不会想要去把对方贴上标签或者是给一个框架。
所以我自己也蛮喜欢这种价值观，因为我不太希望我的伴侣今天是因为这个名义、这个标签认为他应该要做什么。我希望他做了一切都是他自己想要做而去做的。
比较像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最近在讨论的就是关于我们之间的开放式到底彼此的界限到哪里这件事情，其实他也会有一些内心的打架，因为他的价值观是觉得人都是独立的，我们不可以绑住对方，可是他又会有这些说不上来的占有欲，他会因为这件事很愧疚。对，然后我就会说没有什么好愧疚啊，反正我们就讨论嘛之类的。对，然后他就会觉得他在拖累我啊，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开开心心去各的活动去跟人家实践，然后可是因为他在意，好像这样就绑住我了。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讨论啦，我觉得也是，我就会跟他说，我觉得这些情绪很正常，毕竟之前没有过嘛，所以这些情绪都很正常，那我们就慢慢试啊，所以我们才想出了我们要的挑战实验。
哇，好棒哦。我觉得很多没有实践开放式关系的人会有一个误解，就是以为支持开放式关系的人就一定不会有占有欲啊、嫉妒、吃醋、不安全感，然后也不会有想任何的限制。但事实上这个在我们大部分人的实践经验看起来，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有这些情绪，也还是会有想要去立下一些规则跟限制的时候，那只是我们更擅长去和我们彼此的情绪相处，去陪伴彼此度过那个情绪，去探究这个情绪它核心的原因可能是什么，然后找出来看能不能够用别的方式来化解它。或者是说我们虽然有限制，但我们知道这个限制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刚讲的名义或是框架而来的，是我们经过讨论我们自己定立出来的，而且它是随时可以因为我们的状况而去调整。对，我觉得这个比较是我们开放式关系在实践经营的时候比较常有的真实的状况了。
对啊，我也觉得这样是会比较正向，不用刻意的一定要怎么样，真的就是一个随着时间或是相处的关系的紧密度，然后随着那个去调整，滚动式修正。
对，滚动式修正。
滚动式修正，
没错。我们家小朋友很常会突然灵机一动就转过来问我说，我发现你是不是其实很在意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会偷笑，然后跟他说，对啊，你现在才发现。
能够坦诚自己的在意也是很重要的。
真的。
对啊，我觉得就把在意讲出来，然后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是什么的，反正你都在意他了，他就存在啊。
那小柔呢，刚开始是怎么开始接触 BDSM 的？
刚开始我觉得我从小的时候就会，就是从小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乱想一大堆有的没的，就是小时候就跟着 好朋友或是邻居在玩芭比娃娃，但是就是我就会一直说快点，我们把芭比娃娃就是绑起来，然后把他衣服扒掉，然后什么就是假装就是有那个坏蛋闯进来然后要把他绑起来之类的这种剧情就是从小就有，然后小时候也会自己幻想自己正在被某个人处罚，然后想象那样的情境，然后自己处罚自己，然后就是反正有很多幻想的朋友啦，对，
幻想的朋友，
对，幻想的朋友，然后就是好像一直都有这样子的倾向，可是那个时候资讯没有那么多，所以也不太去查，或不太查得到这些资料，然后就慢慢的开始会看片子的时候也是喜欢比较坏坏的虐虐的这种比较强迫性质的片片，对，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跟一个对象有发生关系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些掐住我的手啊，抓住我的手不让我挣扎或是什么的一些举动，然后我就突然觉得以前只是自己想，然后实际上感受到的时候好像真的蛮好的，然后我也好像蛮兴奋蛮喜欢的，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去搜寻关键字，然后开始查查查，然后那时候我第一个找到的就是皮神与虐帮的论坛就是现在已经看是荒废的交友区的留言板，就曾经在那边留言交友这样，
居然
对，就会有人寄 email 给你，然后就会聊天，也是在上面认识的，就是我第一个 S 这样，然后后面就开始真的有实践，然后第一次去了就是 BDSM 的聚会，那个时候的对我来说冲击很就是很震撼，走到地下室然后昏昏暗暗的场景，然后就有人跪在地上，有人正在被打巴掌，有人被 SP, 然后就有一种哇这是真的，然后我不奇怪，然后大家都是一样的那种感觉，就那时候那一刻当下很感动，
哇天哪，都被讲我都被触动了，就觉得那种原来我并不奇怪的那种，
对对对，就觉得原来有这么多人是一起喜欢的这件事情的，就是那一次的感受让我觉得很记忆犹新这样，对，就很记得那个第一眼看到这样子的画面的那一天，后面就真的发现自己真的蛮喜欢的，然后就是慢慢探索自己喜欢的项目啊之类的。
所以你喜欢的项目是什么？因为刚刚听起来好像你早期对于那种 DID 或者是惩戒的情境是比较有感觉的，那你现在还是喜欢这些项目吗？
对，就是还是很喜欢那种怎样啦，就喜欢、啊。
为什么刚刚一副皱着眉的看着你？你想说什么？
他不能理解吧？
继续继续。
哦，所以你们的亲密互动里面完全不会做这种 DID, 或是陈介刚刚讲过那 DID 呢？你们会做这种情境的亲密互动吗？
他一直跟我说想要尝试 DID, 然后对我而言、这东西的难度是很高，然后再来是我不太清楚说我自己喜欢的 DID 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是刚好这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刚好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目前大概知道 DID 的一些玩法之后，我就在想说到底什么是最适合我的，我想要找到就是我自己最想做的，然后我才可以用在他身上，然后我就有发现到说其实我比较喜欢的 DID 是不会有太多的动作，然后也不需要太多的体力，也不需要给对方太多的痛或者是什么，因为我想要的 DID 只是让对方在精神上感到巨大的压力跟恐惧，这个是我心目中的 DID, 然后刚好在前两天惩罚那个时候又进入到那个状态，然后事后再回想的时候我就会更确定的知道说这个是我喜欢的 DID, 那我之后可能就会朝这个方向稍微研究一下，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可以再玩看看了，对。
哇，
我喜欢那种就是可能是我不喜欢的事情但是我被逼着做或是我被强迫的那种再带一点羞辱的状态，到现在都还是很喜欢的，所以像巴掌啊扯头发啊然后或是踩脸那种就是羞辱性的压制的。
那你喜欢江江刚刚讲的那种精神性压迫吗？就是剪指甲的声响或是那种未知的恐惧，你喜欢这一款？
喜欢喜欢也
喜欢、
哦、
也是
喜欢，对。
哦，
然后我觉得虽然讲起来好羞耻，但就是那天处罚完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欸， 内裤超湿欸，
超湿的，他直接给我看那个裤子直接那一片整个都是，然后我就想说太夸张了吧，我刚刚应该是让你很紧张，
我当下真的很紧张，我也当下真的有害怕到，我也觉得这个就是那个状态真的是我要顶住呼吸的，但这就是身体诚实的地方 you know。
嗯，
对，反正就很好笑，湿爆。对，所以嗯，我也蛮喜欢的，你可以继续研究。
好，
好棒哦，因为很多人对于 DID 就是所谓的强迫或受迫的情境，大部分的想象可能都会是比较肢体性的，像是拷问、刑求、绑架等等的，但是诶，这种非肢体我们单纯用心理给对方恫吓的这种玩法其实也蛮适合我的，很适合体力不好的人。很适合懒懒乐哉哉。
对啊，就还蛮有趣的，然后喜欢的话其实基本上不脏不血其他我都很蛮愿意尝试的，然后但是一开始最喜欢的就是羞辱嘛，然后有点 DID 情境的，然后犬条也是我一开始很喜欢的。
哦，有尝试过吗？
我们现在的比较像是 puppy play 的那种概念，
因为犬条可能有分很多种啦，有些人是真的想要把对方训练成训练有素的狗，
嗯，
然后或者是有些人的犬条就是像刚刚讲的，他只是把它当一个可以撒娇的状态而已。
对，但是两种我都喜欢。
哦，
就是我的自我认同，我觉得我有狗狗的属性在里面。
哦，
对，但是我也可以就是你把我当得很低贱的去命令我指使我，因为那个就满足我喜欢羞辱的那个部分，但是我也喜欢单纯我就是一只狗狗，然后蹭在你的大腿上或是舔你之类的，爬到你身上，这种我也很喜欢。
那羞辱这当你有办法做吗？
可以啊。
哦，真的
这个还蛮算蛮长的吧。
哦，所以你反而不会有一种愧疚感，是我怎么会这样羞辱我爱的人，这方面就是得心应手。
不会，因为我如果今天当下我在羞辱他，然后他的反应如果不好的话，我就会有愧疚感。但是我看他通常都很开心，好像是你拜托再多羞辱我一点，所以我就会有一个成就感出现，然后就会很喜欢这么做。
可是你不是还是很问号吗？
我当然还是很问号啊，就是这到底哪里让你听得会很兴奋呢？这个明明听起来就超让人伤心的啊，你应该听得很难过啊。
比如说嘞，
羞
辱有些人会喜欢的事可能是羞耻，就觉得很害羞，但有些人喜欢的是像刚刚讲的是低贱的人格贬义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你们玩的是哪一种？
嗯，我觉得比较常用的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玩到他们尿的到处都是，就是各种喷。
哦，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嫌弃他，就会说怎么可以这么脏这么臭，你这么脏不会有人想要碰你之类的这种话。对啊，你怎么可以臭成这个样子，怎么可以脏成这个样子，到底谁想要，对啊，谁想要接近你啊，不知道这种的，就是比较常讲的。但是我都觉得说这个不是听起来会让人家觉得很伤心吗？可是他都会露出一种你再多讲一点那种感觉。
好可爱哦。
所以他最近就在他的推特就是发了，就是
那些让香草很冲击的事。
哦，那些让香草很冲击的事。系列发文
真的是不懂。
哇，那你很厉害，因为像我自己羞辱我自己当 N 方，这是我的雷点，我是不能被羞辱的。那我当 S 方羞辱也是我做不到的事情欸，就曾经有 N 方跟我要求说希望我羞辱他，但我尝试，我连就是说你很贱我都觉得讲不出口欸。
我也是
就真的是会觉得不行，我就讲不出口。所以像你刚刚可以那么顺的讲出那么一大串我真的觉得听起来好伤人的话，我觉得你其实天赋异禀欸，这并不是很多人能够想做就做得到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发自内，因为那个时候他也就是喷的到处都是嘛，然后就没有稍微很重什么，是真诚的讲这个东西。
对，他讲的话，他讲的羞辱的话是比较真实的，比较不会是什么哦，你这个小母狗啊，你很骚啊，这种就是这种会出戏的，就他都是讲很真实的。
很真实的嫌弃，那不听起来很伤人吗？
对啊，超伤。
对，我就是这样想，
啊，
更说不出口。
可是，对啊，但是他的表情真的是让人家会觉得说：“天哪，你怎么可以这么喜欢这些话？”好啦，我再讲一些好了。
真谢谢你哦。
哎，欸，真的，那个 N 方的反应真的是 S 很大的能量包，甚至还可以帮助 S 突破界限。就是 N 方的反应只要够好，可能 S 本来不想做或不敢做的事情，都突然变得可以做了。
哦，oh, ，我最近有这个经验。
哦，oh, ，怎么说？
我最近在跟小朋友玩的时候，因为我平常不太会做一些，我不晓得怎么定义它，欸，但小朋友觉得是一个很 DS 或者是 DID 的情境，但我就是一脸困惑。那是一个我平常不太会做的事情。然后像他就会跟我说，他想要 他在干干的时候会有那个进入 sub 的情境当中，他觉得我可以多给他一点命令的感觉或者是上位的感觉。然后一开始就是极度困惑啊，就我就没有什么，我就没有到我的认同，我也不晓得那是什么。他就举了一些例子，他说比如说你可以抓我头发，然后我就想说我的两只手就那么长，我一只手要在下面，一只手要在上面，我又要跟你有其他的互动，我到底是要怎么就是把一只手伸过去抓你的头发，我要不把你弄伤然后继续玩呢？然后我就很困惑。最近我真的办到了，我不只抓他头发，我还整个人坐在他脸上。好像在那过程当中我真的忘记我到底具体做的时候，我只知道那时候我知道这样做可以，但这些对我要澄清，这些是平常在我实践当中完全不会出现的东西。
哦，那为什么会突然那一次就做了起来？是有发生什么事吗？
我们每一次玩完之后，他事后他都会跟我说他觉得刚刚他的状态好像是什么，然后他在那状态里面他会想要什么东西，他会很具体的告诉我。然后像他一开始只有跟我说他在 sub 的状态，然后我就说哈，所以我要进入 dom 的状态吗？我没有那个状态，我就跳进洞里。然后他就会开始每一下跟我讲之后，他就越来越具体，就比如说可以压着他，然后或者是可以跟他有一个高低差，然后或者是可以对他说什么，或者是可以命令他之类的。然后我才慢慢的哦，好，每一次都做一点做一点做一点，然后就发现哦，他的反应还不错。
哇，他很耐心的把你调教成他想要的洞。哎，洞的调教手册
好赞哦。
对我来讲那里现在还是一个洞，他就是
所以小柔你也会想要把他当调教成你想要的 top 方吗？
没有那个意识，但是应该是潜移默化在做这件事情。对，因为我也会类似像提亚那样，就是会说你可以怎么做啊，然后我喜欢怎么样，然后一直洗脑他洗脑他洗脑他。
欸，我每一次听到那些我真的是满头问号加困惑，就是
我可以理解你的困惑。
对，他其实蛮喜欢羞辱跟羞耻，他两个都喜欢，可是羞辱的话我们这种讲好就是不能是人身攻击类型的，不能是贬低型的，就是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我做起来很困扰的事情。对，我也是只要有任何就是羞辱或羞耻的要求我都会拒绝的人，因为我觉得它不在我的价值观里面。
真的，
对，然后我做起来很难，但是就是在跟他玩的时候他会给我那个感觉，然后他会让我知道说我这样说是可以的，他不会受伤，然后他很享受啊，直到现在我还是很困惑。
我真的觉得这种 N 方的引导技巧很值得开一个课。欸，就是很多人都以为是 S 方在引导 N 方，没有，其实 N 方的引导对 S 方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对，就是你要有反应我们才知道我们现在的方向到底对还是错，到底进去是个深坑还是真的是个洞在那里。
所以小柔你会有意识的做这样的引导吗？还是你是无意识的刚好给了他喜欢的反应？
如果是在互动当下，反正我的反应就是很真实的，可能他的确真的有潜力，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目前为止没有做什么让我觉得很出戏或是不喜欢的互动，然后每次互动结束也都会讨论或者是会沟通，然后也会跟他说我很喜欢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下次可以再多一点哦，这样可以再坏一点哦。
大家又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我也每次都收到这个，可是我觉得在做的那个当下我是开心的，因为我看到他的反应，然后我会知道说哦，这样做没有问题，但在做之前我都很困惑，做完之后我也很困惑，但做的时候不会。
欸，跟你好像。
对啊，
对，每一个新的动作都会在做之前都会想很久，提心吊胆，然后再想说这样到底是行不行，但是在做完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他马上给出来那个反馈是好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嗯，这个行为是安全的，下一次可以，嗯，可以再用这样。
对对对，
这也是一种在累积你的安全感的方式之一耶。
对啊，我觉得就像羞辱这个部分好了，我们因为除了用言语以外，有时候我会加上一些动作嘛。那除了他喜欢被踩，所以我觉得踩这个东西应该是不太需要担心。但是有时候他就会说他想要更多的时候，就会想说怎么样可以更多。有时候就会想到说啊，反正现在地上有一滩尿，我不知道就直接抹在手上，然后直接插在你脸上，哦，或者是直接手指头沾一些，然后放到你的嘴巴里面，然后让你知道那是什么味道之类的这种想法。但是每次在想说我要不要这么做的时候，我都会脑里面开始脑补很多画面，就是他会突然冷掉啊、生气啊等等的。但是你又一定要试试看，因为你不知道嘛，这样到底是 O 不 OK。 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我觉得很棒的就是 每次这样做之后的回馈都是非常的正面，
每事必中。就说你很有潜力吧，
这很厉害。
所以你们目前的实践都还没有发生过可能做了一件彼此有人不太愉快的事情然后需要讨论的，都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没有
没有。
哦，这是幸运 couple 呢，
超强的。
但因为说真的实践的互动也没有说真的很多，因为平常还是打闹比较多。
嗯，我们没有到真的
那么长
那么专业。我觉得大家都好专业，都知道要做一些什么。你可以给了我一个拍子，我可能放在拿在手上，我可能要想很久我到底可以干嘛。对啊，现在我觉得我还在探索吧。
那你们公用区的那一些道具，因为我上次问你们，你们好像说你们自己都有用过不是吗？
嗯
嗯，
那其实蛮多的啊。就是我那时候去底家，然后我什么东西都没带嘛，那因为刚好 Kara 想要实践，所以我就公用区看了一下，我就挑了那边鞭子至少就有大概三四个吧、
嗯、
就是我觉得是琳琅满目的鞭子拍子什么都有，而且品质都还蛮好的，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有很多好朋友赞助放在我们的空间，超感谢的。对，因为就是放在那边就是会就是我们自己要先用过，可是那个用都比较像是试用打打看，
所以并不是进到一个实践情境的状态。
对对对、
哦，那大家你有特别喜欢哪一只道具的感觉吗？就比方说你是喜欢拍子或鞭子或是绳子之类的，你有特别喜欢什么东西的手感吗？
我其实很喜欢我们出发的时候用的那一只鞭子，
牛筋鞭，
就是马鞭马硬的那一只。
惊呆我了，
怎么了怎么？
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不是想要打他屁股还是打他手或什么，我想要哪里都可以打、嗯、所以我那边看了一下，然后就把那只拿起来，然后后来真的拿来用之后发现嗯，我喜欢这个东西。对我来讲，那只打起来很痛，我自己不太喜欢。但是它符合我打人的目的，
威吓感。
对，然后我不需要真的打得很大力，让它感觉到痛。但是那个声音，它挥下去的那个声音，跟它不需要制造那么强大的痛，然后只要挥出那个声音，然后轻轻的在它身上留下一些痕迹的时候，其实那个威吓感它其实是很够的。然后比起其他的拍子或什么，我可能就更喜欢那一只牛筋鞭。
嗯。
欸、我真的觉得就是一只适合的道具真的可以帮助探测方进入状况、欸、
真的
就是神器。
但因为如果拿到错的应该会满头问号，到底应该要干嘛。
对啊，
就会打起来就会很 K。
对，会很 K。
我其实蛮惊讶是牛筋鞭的、欸、超级惊讶。
我也很惊讶哦。
真的吗？
要形容一下那个牛筋鞭长什么样子，或是为什么它让你惊讶？
欸，我们去拿一下。我那时候会拿那一只，就是我那时候只是想到说，因为既然是处罚嘛，我可能会在他身上的任何的部位留下痕迹，然后我就看来看去，我想说就这一只应该很适合，它不会说太长或太短，然后也可以满足我的目的，就是我想要随时在他身上的任何部位留下痕迹，我不需要去担心到说、哦、可能会打到哪里然后让他受伤。
欸，但其实这只很可怕，牛筋鞭其实蛮可怕的。
对对
对，嗯，我好像知道他要怎么用，所以我觉得还好。
好，现在在我荧幕前的炎黎那一边跟小罗这边都拿出了一只牛筋鞭，然后就我没有，我觉得很孤单。但那一只我好像去你们那边的时候我拿来用过，对不对？我拿它来打卡。
对啊，你有拿它来用过、
我印象中这一只真的，我觉得它真的很好打，因为第一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只，它有点像是马鞭，等于说它是一个硬感，可是它又比马鞭更有一点弹性一点，所以它其实是一只很好瞄准，然后我觉得尤其对新手来讲说不太需要担心自己打歪啊或是打的力道不对啊的一只很好操控的鞭子。确实
我觉得我要补充一个，如果真的新手要拿这只的话就不要出力。
嗯，对对、
哦、对，因为那只很痛，
可怕，这只很可怕，出力甩下去会出事。
就是会可能会破皮的，对不对？
嗯，会有这个疑虑，然后他也要看你挑到的牛筋鞭，像我这只是比较粗的。
哦，真的耶。
我们是比较细。
这是谁？这谁在卖啊？
我跟严黎买的。
哦，是你在做的吗？
这不是我在做，这是有一个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是其中一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的编织技术好像已经快要失传了，然后他们就是有在做牛筋鞭出来卖这样子，然后还有不同的形式。对，然后这个技术本身是一个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哦，这么厉害是不是？好好好，赶快开开团购，开给我。讲的好像我们今天收了什么业配，没有，我们依然没有收业配。
我们的节目不收业配的，
都只在业配我们自己的活动。
对，
好哦、啊、那小柔勒，你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经验吗？
我想说，如果说就是跟江江的实践互动里面的话，其实有一次还蛮印象深刻的。那时候是我们在蛮前期的，我们都还没有非常的熟悉彼此的时候，然后进行的一次互动。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反正就是他帮我戴上了项圈，然后就是因为虽然我本来就是有狗狗属性的认同，但是那一次很特别的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当下的氛围，或是当下我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我的眼神都变成了狗狗，
眼神都变成狗狗。你怎么看到自己的眼神呢？
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我看他不像是人在看他、
哦、
就是我好像没有动什么脑袋，就是我当下都很凭着我的本能在做事情。我后面有跟他核对的是，他说那时候看我的眼，我看他的眼神也的确跟平常不太一样。然后就是那一次我还蛮意外，就是我跟这个人其实没有很，就是没有很多的实践经验，然后可是我却就是可以在他身上获得这么大的安全感，让我可以进到那个，其实我没有真的进到那样子的状态过。
哦，真的吗？第一次你进到这种完全放空，然后无法，就是也不是无法，而是你也不想去思考。
对对对，因为平常可能会跟其他有宠物认同属性的朋友一起玩，可是那个时候我还是知道我在干嘛，我可以随时转换成聊天模式或是怎么样。可是那一次是很特别的是，我觉得我就是一只狗狗、
哦、
然后我那个时候很放松，然后很放空的，就是在享受狗狗会做的事情。
哇，听起来是一个很美满的境界耶。
我自己后面觉得蛮悬的，但就是很特别，然后很印象深刻这样。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是在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吧，他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啦但我就觉得那就是狗会做的事情。
比如说呢，形容看看。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很渴，我当下我觉得我很渴，然后我看到桌上有一瓶水，然后我就趴到桌上，啪把那瓶水打到地板上。
他会做的事情吧。
对，然后那个水，
狗狗啊、
对，那个水就啪就洒在地板上，然后就去舔他这样。然后他整个超问号，想说到底要冲他笑。
完全可以理解。
那张大师的反应如何？你的心中的想法是什么？
必须说，当下从他变成狗狗那一刻到结束的时候，我都呈现一个快吓死了的状态。我不知道一个人可以真的变成完全的像狗狗，因为以往的认知大概就是像他刚刚说的，就是带有人类的那个思考，但是那个时候他完全真的像一只狗一样，然后去像狗一样的白目。
白目？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完全是傻住的，我的脑海里面一直在打架，就是他现在到底是人还是完全的狗，还是是介于两个的中间？他还听得懂人话吗？他有办法跟我讲话吗？我问他要什么，你是有办法回答我的吗？我那时候就是完全就是看他在那边乱跑乱跳啊，然后乱咬东西啊，然后像把水拨掉。但是那时候我的脑袋完全都在思考，就是他到底听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他到底能不能跟我对话。
所以你有尝试跟他对话吗？
有啊，我有啊，但是他就是像狗一样那样子，就是嘴巴张开开开的，舌头吐出来，然后等这样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就摸他头，然后用牵绳，然后拉他到处走来走去什么的，然后一直想说他应该会变成人了吧，他应该会开始跟我讲话了吧，但是没有，他越玩越开心。所以那个整个过程其实是我快吓死了。
对，我好像就趴到他身上，然后就舔了他满脸全部都口水这样。
哇，
然后他那时候觉得就是该结束了吧，然后要觉得就是都流汗了，应该要去冲个澡，所以他就想要把我的项圈解掉，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这样。
就吓死欸。
然后
好像取锁碟仙，然后起来了送不走。
什么东西？
对，然后因为我们隔天还有行程，就是，然后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后面就跟我说，他就在思考说，所以我明天是要牵着一只狗去看展览吗？然后但他会是用四只脚还是会用两只脚？
是怕你不会退架是不是？
对，就我后面才知道原来他当下这么的惊慌。
所以他表现起来是很沉稳的，看不出来内心很惊慌。
对对对，
很能装逼呢吼。
那是我真的第一次，因为他一直都会跟我说他的认同里面是有狗狗这个部分，然后偶尔他会就像狗狗一样这样过来蹭蹭啊舔舔什么，但是就是还是像个人一样。但那一次真的是他就是一只狗，一只很大的狗。
那你喜欢吗？你喜欢那个情境吗？
是喜欢的，但也很麻烦，因为真的狗会变得很白目。对我来讲是麻烦的，但是是喜欢的，因为那个时候它就真的像在我眼前的这个，它就是一只狗狗。 很大只的狗狗，很憨的狗狗，是很可爱的，但那就是很麻烦。
你本来就喜欢狗吗？真实的狗？
对，我是狗派的。对，虽然到目前为止人生都是养猫了，
超莫名欸。
没有，因为狗真的比较难照顾，你还要带它去散步干嘛？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那反而猫它一天都睡十几个小时，然后起来还会自己在那边乱跑，我们不太需要去担心它啦。
哇，所以现在养了一只偶尔才会变成真的狗的人，还不错这样。
对，可是从那一次之后就可能也没有那个比较长的时间，然后所以后面就没有这个经验了。
所以对你来说是当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还是你现在 也不知道开关是什么？
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一次好像反正后面就睡着了，然后醒来，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回来了，就是
你回来了，
就是因为他说我的眼神不一样了这样。我觉得这退驾了吗？
这是退驾欸。
你睡着之后就比较安心了，因为就是会有一种啊终于结束了的感觉。
是，
但是因为担心说应该有
超过一个
小时在那样子的状态，然后他睡着之后我一直在思考的是他等一下醒来会是个人还是一样是一只狗。如果是一只狗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快疯掉，因为他真的很白目，然后到处跑什么，你会觉得很麻烦，你又不可能不理他，因为当我那时候我不理他的时候他会自己跑过来，然后开始扑倒你啊舔你啊什么的，所以你很难不理他。但是又玩了一个多小时也已经很累了。但还好后来他醒了之后的那个眼睛就是这是一个人。所以我就会跟他说你回来了。
很有趣。
天哪，你们有约定安全词吗？就是 S 方也可以喊的安全词。那个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
欸，因为这完全没有预料到。
预料不到 S 方在这种时候需要喊安全词。
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预料我们会玩这一趴，他只是跟我说哦，我希望这一次就是你可以帮
我
戴项圈，然后后来他把项圈拿出来说帮我戴，然后就帮他戴，发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开始啊。
我觉得太突然了吧，当时就挺突然的。
真的很突然，因为在那之前我们帮他戴项圈的时候就是在家里戴，然后他就戴了之后他就会像一只有人类思想的狗狗，最多就是那样而已，所以我当时我一直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想到戴上去之后他完全就是像是被上身一样
被上身，
就是真的是个蛮印象深很特别的经验啦。
那你会想要再追求这样的经验再来一次吗？小荣，
我觉得会耶，就是我事后很努力的去回想那个当下，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可以摆脱一切的烦恼。
真的
当下我不用思考任何的东西，对，我就是做我想做的，然后有人会护着我，会帮我擦地板上的水。
可以尽情的任性，尽情的感受被宠爱和被照顾的感觉。
对，然后就咬着东西乱丢啊之类的。对，然后有人会帮我捡起来，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不用去想着哦，现在要工作了，现在要绷紧神经怎样的。那时候其实真的很放松，还蛮享受的。
我觉得压力大的人都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宠物 play。 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我现在呢跟卡拉相处啊，他除了会叫我总裁之外，他还会叫我另外一个称呼，就是他会叫我守护兽。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跟他说，我在床上，因为其实我在床上的时候跟平常会很不一样，我只要碰到软软的香香的我的贝贝，然后我就会陷入另外一种就是一台小软烂的那个状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现在是那个守护床的一只守护兽啊，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个床守护好就好了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早就碰到床，他就会说臭臭要出来了吗？我说对，没有错，还是还不在这样。然后我觉得当我真心相信我是只守护兽的时候，但是那好快乐哦，真的是什么事都可以不用做，我就说臭臭现在有点渴啊，好累哦，那边有点酸。
好快乐。
我平常当总裁的时候我还不敢，也不是不敢，就是我不太习惯去给他下这种指令说哎，帮我拿水或是怎么样，就除非我正在忙，我在忙的时候我比较会很自然而然的用命令句下指令，但我如果平常没有在忙，是一个身心和缓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觉得用命令句不太好，下指令不太应该，做人应该要温文有礼的说哎，可以帮我拿一杯水吗这样，然后拿了之后要记得说谢谢这样，
加一。
对，但我发现就是当瘦瘦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个顾虑，当瘦瘦就可以很任性，然后就会觉得我本来就可以这样啊，因为我很可爱。
没错
没错， 严离，完全没有把他加入这个话题，哈哈哈。
没有我，好，
这怎么了？怎么了？
就虽然我日常也会，就是小朋友都会说我日常会有很多可能需要别人服侍，或者是会有很多的请他帮忙怎么样，但就我没有那个意识，然后我也不觉得这个是互动当中的一环，就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互动。有的时候他会觉得是互动的情境，有时候他觉得不是，然后我们有讨论过这样。
那你自己会想要当动物吗？想要当一只就是放弃人类思考的动物？
我是一只恐龙。
对啊，就是一只恐龙。
哦，对吗？对对 对，我想起来了，你是一只恐龙。大家都知道现在严离是一只恐龙的，然后我是只手扶手电梯。
我是一只会开车的恐龙，
超扯！
我的手够长，可以握到方向盘。
不是，我是这样开，
这样开。
好精细的设定哦！我不会，我就是只会睡觉的守护手，没有其他技能的，没有。好哟，那么在你们开始接触 BDSM 之后啊，有没有什么观念开始发生转变呢？本来接触之前可能怎么想，但接触之后发现，哎，好像有些改变的想法。
我自己的话就是，比较像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我以为这一群人都是过得很隐秘的生活，然后各自玩各自的，但后来发现他们有自己的社群，有自己的活动，然后其实大家交流起来跟我那时候觉得好像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大家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很正面的面对自己的这些兴趣，对我来讲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的，我都会觉得这个应该，大家不会很轻易的去展现出来，但好像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就不太需要去顾虑到这个部分了，大家都可以直接说我喜欢什么，然后我想要尝试什么，然后就可以很直接的去这么做了，这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很不一样的地方。
欸，对，我觉得 BDSM 圈其实大家对于谈论自己的欲望相对来说是比较坦然的。那这件事情对刚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就是在你开始接触小柔或是 BDSM 之前，你是有办法这样子谈自己的欲望或是自己喜欢什么的人吗？
那肯定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像其实我在接触到这一群人，然后跟他们在生活上有比较多的接触的时候，我会觉得很不一样，就是大家比较容易讲自己的比较内心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在相处上吧，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就是你甚至可以很直接的在这些人面前直接掀起衣服啊，脱光光什么的，好像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很一般很自然，对，好像不用去想什么。可是我不可能在那些香草朋友们面前忽然的就把裤子脱下来，然后对，就是这很奇怪的，说你变态你干嘛的，但是我可能我现在就是不想穿这件裤子啊，我现在可能就是不想穿这件上衣啊，我觉得很热啊什么，还是觉得被勒住啊，不喜欢。但是如果跟 BDSM 圈这些朋友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做任何事情都是很正常的，因为那就是你现在需要的，或者是你喜欢的，你想做的，他都可以做，这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地方。
哇，听了我都感动起来了。对，确实耶，我觉得 BDSM 圈蛮鼓励人们去连接自己此刻的感受和喜好和需求，就是我现在在不侵害别人的情况之下想做什么，那这个东西应该要被尊重。
对，因为底家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嘛，所以有时候就是可能活动之后有一些朋友会留下来，就是他们会继续续通聊个天，那我们两个可能就想先去洗个澡，然后洗完澡出来他就会只穿一条内裤在空间走来走去这样。但就是这就是一个很自然，大家也觉得很自然，就是没有人会用一个很异样眼光说怎么这样子之类的，然后就会觉得就是怎么都我们都被接纳了，然后那个感觉其实是很棒的。
所以是为什么我觉得 BDSM 圈好像比较容易交到比较亲密的或是可以深入交流的好朋友，对我来说
就是可以交心，就遇到频率对的就是是蛮容易交心的。对，然后我自己的话是我觉得一开始我对于 BDSM 比较像是这是一个兴趣，是一个喜好，然后那个时候我比较把它跟生活是切开的。对，就是我一开始是这样，到后面慢慢的就是开始认识了一群好朋友，然后蛮常的会互动，然后我们甚至出去就会有时候会吃个饭啊，然后去玩密室逃脱啊之类，就是做一些香草会做的事情，唱歌啊等等之类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没有一定要切的这么清楚，就是对我来说啦，我自己觉得就是他们也慢慢的走入我 就是所谓的日常生活中了，他们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转变，开始了解彼此原本的工作是什么啊，遇到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啊，然后我们会可以聊更多，原本我们本来就已经聊很多了，可是我们又可以更深入，然后而且那个是带着信任的，因为大家在圈子里面本来就很注重隐私这件事情，所以你即使跟这些人说了这些事情，你也不用去担心，然后就反而是就是让这个信任感更加深了，然后跟这群人变得更紧密，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这是我这一年来就是跟这群朋友的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他们走进了我的生活，他们开始加了我日常生活中的账号之类的，然后我们都可以就是他们可以看到我平常的生活是怎么样，就不是只局限在 BDSM 社群的活动这样，
哇，
然后我觉得很棒，
能够有这种全方位的朋友很棒耶，全方位的朋友
对啊，我觉得就是还蛮珍惜的，然后也很难得这样。
那你们会担心比方说像江江你现在开始说 BDS 了，你会担心这些事情被你的家人知道吗？就是他的一些污名啊什么的？
不会，我反而
你家人到底知不知道？
目前还不知道，对，然后但我会希望他们慢慢的去知道，就是我们有在接触这些东西，但我已经想好他们如果刚知道的时候我们大概要怎么跟他们讲，比如说如果他们哪天来我们这边拜访我们，然后要来吃个饭什么的，他就会看到可能看到 X 架啊，看到这些道具啊，然后我大概都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啦，所以我其实是很期待他们来发现这些东西，
是到很期待的程度吗？你是想好要怎么说啊？
有，我都想好了啦，因为其实我们就是会跟，
那你分享一下，我想很多人会想知道怎么跟父母出柜。
我觉得没有到出柜啦，因为我毕竟就还不是还没有在柜子里面，我们不太需要出，但
一直都没有那个柜子存在，
因为它是香草的，它是香草。
对对对。但因为我们这边其实会跟很多不同的讲师，然后办不同类型的活动，然后也会有学校社团来我们这边组界，所以我会以这部分来说，就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得到所有的道具都是可能学校社团或者是外面的老师，然后来我们这边
都不是我们
的，都不是我们的，他们来我们这边开课，然后因为是我们就是签了可能常态性的那个合约之类的，所以他们会固定在这边开课，所以他们的东西就放在我们这边，所以这些道具呢都不是我们的。
那他们如果问你说，那你有用吗？你有尝试想要玩他们？
当然会试试看啊，对啊，这 OK 的，试一下 OK 的。
哦，所以你有上他们那些课，你有跟那些变态的人搞在一起？
没有到搞在一起啊，但基本上还是要客套一下，对对对，对啊，因为这样他们才可以稳定的来我们这边开课嘛，然后我们才可以有稳定的场地费的收入，这样大概是这一类的回答啦。
你跟你的女友也会玩这个吗？还有洗礼啊？
我们会尝试看看，但其实我们对这个兴趣是还好，对。对啊，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会这么喜欢被绑起来，然后或者被打什么？其实我们还是不太能理解的，但就玩一下，兴趣一下这样而已。
他已经准备好了一百问一百答的那种概念，我觉得非常厉害。
哇，很打太极的回法哎，就是。
但我觉得这也蛮符合江江他的心态啊，他确实就蛮像是这样在看这个场地，然后这些事情。
那如果说 podcast 被他们听到嘞？欸，他们会不会不让我们上架？
这个几率太低了，这个没有，这个
不会啦，应该不会。
对，我觉得这真的几率太低了，低到一个可能被雷劈中那个几率都高一些。
你知道我当初是怎么被家人发现我在弄 BDSM 吗？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2019年在做那个 BDSM 的音乐剧嘛，然后呢就是有一个 follow 我的人，他就很兴高采烈的跟他的室友分享说，欸，我想去看这个音乐剧，欸，结果他赫然一看就发现，哇靠，这个人不是我表姐吗？对，所以他的室友是我表弟，他就跟他妈讲，他妈跟我妈讲，然后对，大家都知道了呢，所以不要太小看这个世界。
真的，
我之前去讲课的时候，我忘记在哪一间学校，我后来才知道我有一个亲戚家的小孩也在那间学校，他的科系刚好就是我上课的，那时候有好几个科系结合在一起一起上那堂课，刚好他就是那堂课的学生。
哇！
但他那一天被抓去出公差，他没有来听课，所以他不晓得我是谁。
他这太巧了吧！天哪，
我真的是，我那时候听到就是我们家族聚会嘛，跟聚会的时候听到就是看，拜托姐，快来。
吓死
宝宝了。
所以如果他真的出现了的话，那你会教这堂课吗？还是你会说哎、欸、抱歉我好像确诊了临时逃脱。
他如果真的出现在那一堂课上，哦、啊、我人都到现场了，我还是
得教，
头就洗下去
直接出柜，顺便出柜。
对啊，就是你我都到现场，学生都看到我了，总不可能就是哦、啊、今天这个是旁听的这也转太硬了啦。
哇，
太多的无法预测了。
嗯，
那小柔嘞，你的家人就是知道吗？为什么突然笑起来？
就是个就是脸书实在是太没有隐私了，他就这样点点点，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点到了底家。
我靠，你家人点到你的底家，这是假的？
对，
爸妈点到的。
没有，因为就是我也只是告诉了他们就是他的名字，然后可能我妈就是有那种侦探心理啊，就开始查吧。然后他那时候就是用他的账号就是在帮忙分享底家的文
啊，
对，然后就是这样，
也太容易被抓到了吧。
对，超容易就被抓到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在看电影，然后我妈那时候夺命连环call，然后就我就想说为什么一直亮，就是我就稍微瞄了一下，然后就他就写说底家是什么这样，然后就一封讯息这样一直掉，我就干超可怕的啦。
那怎么办？后来呢？现在
决裂中。
哦，真的哦，哇，
对，
哦，
对啊，他们觉得是他逼我玩的。
哦，是啊，
哦，误会大了，
这是无妄之灾
耶。对啊，但是就是都有解释了，但他们听不进去，所以就目前就是这样啦。
哇，
我就当那个黑脸了。
所以目前有在持续沟通吗？还是先冷战，先摆着？
一直都有持续在沟通啊，但就是沟通无效这样。
对，我跟家人大概沟通了也两年吧，两三年吧，所以
我们现在才刚迈入第一年，所以还可以继续啊。
天哪，真的辛苦了，很想要也顺便抱抱就是未出柜或是已经出柜而跟家人是在沟通中的听众们，给你们一个抱抱，这样
给大家一个大抱抱，
都是很辛苦的事情，
超辛苦，我已经过了那个时期了。
啊，你不是还没出柜吗？
我吗？
对啊，
他们都知道我在干嘛。我是有明讲，我都会说我要去台北上课啊，我要去台南上课啊，然后我今天要上什么啊，我在教什么。
那你前面那个亲戚家小孩去上你的课，那你在下沙桥
啊？亲戚家小孩我没有跟亲戚讲过啊。
哦，所以你是核心家庭有出柜，但亲戚就家族没有这样。
我干嘛跟我家族出柜？我跟他们一年也就了不起见个三次面，我到底是要出柜什么东西？
说的也是，
有道理。
好哟，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给已经接触 BDSM 或是刚刚感到好奇的听众一些建议呢？
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就是也没有真的资深到一个什么地步可以给建议，就是我们后面就觉得说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勇敢的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不要觉得好像只有自己一个人很奇怪，因为说不定就是你哪天就会觉得其实大家都有跟你一样的喜好跟兴趣，就是其实是不孤单的啦。对啊，就是我觉得勇敢踏出那一步，就是踏出自己的舒适圈，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你才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才有机会认识全方位的朋友和伴侣，
真的，然后遇到谁都不知道。
我觉得可以彼此交托，这个境界真的是很美好耶。
真的是件很棒的事情，
没错。那江江呢？
我想一下，香草可以给一些什么建议。其实我就觉得因为在活动上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刚浮出水面的那个小朋友，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都已经浮出来了嘛，不管你是去什么地方，然后从哪里知道这些资讯，你既然都已经出来了，你就应该可以鼓起勇气的去多做一些尝试，因为如果这个地方或这个人都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然后你又已经这样出来了的话，就不妨就去尝试一下，探索一下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喜好，不要就是继续的缩在那边，就是我会觉得很可惜。现在的资讯这么多，然后场地也这么多，活动也这么多，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
对，我们就是刚好生在了一个好年代，生得很逢时，就连香草都有机会可以探索到自己，仿佛进到另外一个状态的那个自己。
真的，以前应该很难有这种机会。
好害羞那个状态。
居然是害羞吗？你现在回想起来是觉得害羞的吗？
有一点。因为我该怎么说，我比较客气嘛，比较内向嘛，可是在那个状态下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在一个很高位置的人。
对，我懂，
看着底下那些。然后脱离那个状态之后，就会有不好意思的感觉，就是啊，对不起，我刚刚好像不应该这个样子，所以还是会有点害羞。
因为我自己其实我花了蛮长久的时间去接受自己比较 S 跟动的那个面向，其实在脱离那个状态之后，也会觉得说，哇，就是我真的有资格做那样的事情，讲那样子的话吗？但是怎么说呢，就除了 Sub 方给自己的那些能量，就是他的那些回馈让我知道，我做的是他喜欢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如果抽出来用客观的角度看待那个时候的我，我自己其实也蛮喜欢的啦，就是以 Sub 的状态来看待动的状态的我是蛮喜欢的，这样子
闪闪发光。
那江江，你自己看你自己，你是喜欢的吗？只是抽出来的话，
我是喜欢的哦。对，就是我其实是欣赏那个时候的，因为
很有能量，
对，很有能量是一定的。然后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会很有信心，在那个当下，因为我就是觉得我就是做得到啊，我就是可以这样啊，跟我跟平时的我会想很多，顾虑很多，其实真的不太一样。所以在那个状态下，我会觉得很舒适，但真的跟平常自己反差太大了，所以真的是很不太习惯。
那你会想要尝试在平时就是非实践状况来进到那个像是开 AT 立场一样的状态吗？
嗯，我会想要学习可不可以随时的进入那个状态，然后自己去 hold 住那个时间，就是尽量的想要长或短。但是如果我可以运用的自如，我应该也不会想要在对随时随地就是开启这样。
好像在练习什么念能力。
念能力。
对，就类似的感觉。但是我只在必要的关头用，比如说就是在我们办的活动上面，工作上的需要，我会想要这样子用。
我自己的话就是喝能量饮料会有用啦，让我进到比较亢奋的状态，或是我只要上台，像是我只要开始演讲表演，或像现在访谈，基本上都是比较偏动的状态。对，我刚刚本来在访谈之前我还发了个讯息跟严理讲说，我今天好累哦，你可能要多担待一点这样。但我发现我一开始访谈就完全不累了耶，我就进到了那种肾上腺素大爆发的那个我是神的状态。
我就想说我好像不需要在这个方面多做一点协助。
直接满血复活。
对。但可能访谈完毕我就会
秀秀出现。
哎呀，那严理最后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想要探索的话就去迪迦玩吧。
然后想要买牛津边的话就
找严理老师
敲敲门。
对啊，私讯敲敲门帮大家代购。
想要看瘦瘦的话看不到，不好意思。
我们有幸看见过一次
啊，对，我们有一起合宿过，只要跟我过夜可能就看得到。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喜欢的话请帮我分享给更多人哦。
有任何感想或建议也欢迎告诉我们。
那下个月20号再见，拜拜
拜拜。